我爸去年去世了，我整理他东西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仨的关系都已经很差很差了，然后我妈是要把他所有东西都烧掉，然后我抢救出来两本日记，我还没看，今天来开盲盒。
月光洒在浅黄的酒杯上，入夜风停了，很静，冰沙肆虐的北方今晚真好。我呆呆的一个人在工棚旁，在烧烤摊，在电视播放球赛的小饭桌旁，在以后记不起的某个地方，可以举杯了。其实没有爱的人做过那些事，连猪狗都会，那么人呢？在呼唤爱的同时知道自己的存在吗？2018年4月5号。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摧毁给人看，那么当原本幸福的家庭逐渐幻灭，就更凸显出生命历程中的悲哀。今天故事的讲述者阿莫多年前曾经上过故事 FM， 这次他重来是想聊聊他的父亲，一个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光彩照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如何陷入酗酒的问题，并将一家三口的关系带入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我生长在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矿山里面，你能回想起就是所有的你对东北矿山或者是这种老的国企的那种想象，大部分男的都是抽烟喝酒打牌，然后我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也不是说出淤泥而不染嘛，就特别清新。他是一个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然后他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是做测量的，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彬彬有礼，然后又有文采。他虽然是一个理科生，但是他特别热爱文学，就是80年代那些诗歌呀、文学作品啊，他就张口就来的那种。就在我的小的时候，他连他大学学过的那些课文他都能脱口而出。在比如跟我妈的关系里面，他又非常的浪漫。我们回想起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其实很少表达爱意，我爸就是随时随地就撒狗粮那种，就是在我面前他会去亲吻我妈，尤其是比如过生日或者是什么样的场景，他经常还会给我妈写信写情书。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我们从吉林搬家搬到辽宁，我们家的家当可能本身就没多少，但是他们俩的书信有整整一箱，很大很大一箱。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可惜我不是一个男孩，并不是重男轻女的那种可惜，因为他天性特别爱玩，就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的话，我就感觉他能会疯得更厉害。那尽管我是一个女孩，但他小时候也没有少带我野，比如说在长白山的下大雪的时候就带我去雪地里玩。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雪比我那个膝盖或者到大腿还高，他就能直接把我从山坡上往下扔，我就会滚下去，要么就打雪仗，就他把我像摊开一个大字一样扔到雪地里，就我就掉进雪里了，找不到了。还有他动手能力也特别强，会自己做玩具。我记得有一次跟他逛一个小商品市场一样的地方，看到一个孔明锁，就是那种非常复杂的木质结构能够拼在一起的一个锁头，我就很想要买一个。他就看了几眼跟我说你不要买，我回去给你做一个。我就以为他是随口说说，结果他回家拿出他的木料啊、锯子啊，还有那个刨刀什么的，真的给我做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而且里面的机关就是非常难，就我大概适应了很久才能玩。
文艺、浪漫、自由，童年时阿莫对爸爸几乎可以说是崇拜，但这或许只是大部分时间下的爸爸。阿莫愿意去相信和接受的正常的爸爸，而那个醉酒之后的人，阿莫潜意识中从爸爸身上分离开的那个人，实际上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矿上分的房子嘛，分了一个还不错的楼房，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走廊，平时那个走廊就是我玩耍的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5、6岁有一次他喝完酒回来，我兴高采烈的想要去门口迎接他，但是被他一脚从走廊的进门处踢到了尽头。 但他第二天是完全不记得这个事情的，他还会说我和我妈妈是在胡说八道。但他喝完酒的状态也会分在外人面前和在家人面前，在外人面前甚至会更加放大他有才华的那一面，就是在酒桌上面会非常的风度翩翩，然后更加高谈阔论，但是一旦回到家里面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个时候他俩一直是在为这种事情吵架，就是每一次他喝完酒回来他们两个都会大吵，然后吵到摔东西，或者他有时候也会失控对我妈妈动手，但是第二天只要他醒过来就是立刻做小伏低给我妈又揉肩啊又捏脚啊，就甚至会下跪求她的原谅。然后接下来的循环就可能大概3到5天他们俩就会不停的拉锯然后吵架，就这个事情要分出一个对错，然后我妈在指责我爸在抗拒，到后来这甚至变成了他们俩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就是无限的甜蜜然后到这样的一个痛苦的阶段，永远是在这两者状态中，好像没有特别平静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应酬，但是矿工们在一起是经常动不动是去老李家或者是去老孟家，就是下了班或者周末大家可能想要谁家做了两个好菜就叫过去。一般当他跟我妈要商量今天晚上要去谁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做心理建设了。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聚会叫做矿工之夏，就是每年夏天我们矿会办一个巨大的嘉年华，就是在我们那儿最大的广场上，所有的单位就会以科室为一桌进行聚餐，矿长就会拿着麦在广场上面发表各种各样的讲话，然后会有各个单位选派自己的人去台上表演节目。比较严重的一次是某一次矿工之夏结束，我妈那天非常生气，因为整个那个嘉年华结束了之后他们又要去续摊，就是去别人家或者去饭店继续喝，我妈就会觉得你已经够了，你再继续喝的话你可能就要失控了。但是我爸你知道酒鬼是永远找不到失控的那个点的，我爸就不肯，他觉得我妈没有给他面子，因为我妈当时就想在众人面前拉他回家，但是他就拒绝了，拒绝了之后我妈就更生气了，带着我回家之后我妈当天就把门锁了，我爸回来的时候打不开房门，所以他就用院子里的椅子砸门，我妈出来阻挡他的时候被椅子砸中了。当然我爸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个事情等我爸酒醒了之后，我印象中应该至少给我妈跪了一周。但我妈会因为你伤害我了这个事情给我爸更多的惩罚，让这个事情延续的时间更长不过去，冷战或者是一说话就是指责和大骂，然后顺带着我，他不可能是在跟我爸吵架的状态下对我好声好气的，一旦上升到互相指责和争吵，我爸又去上班或者只剩下我和我妈的状态下，我妈又会开始那一套我们可能这一代的孩子都听过的，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我小的时候可能最怕的就是听到这句话吧，就会觉得我平时明明是一个被宠爱的小孩，为什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就变成了一个累赘或者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一个东西。而这句话我真的就是没少听，我最害怕的就是回到家看我爸没回家，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他今天晚上有应酬出去喝酒了，而这又意味着他回来之后他和我妈要陷入一个争吵拉锯的循环。我害怕的是后面的这个过程，我并不是害怕那个喝完酒的我爸，他俩一吵架我想躲起来，我就可能会躲到被子里或者躲到墙角，然后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就发现很喜欢挠头，挠头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身体痛了心好像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基本上要把头皮挠出血来的那种，一直持续到可能上大学。
去外地上大学之后，阿莫从物理空间上远离了这种揪心的家庭生活，但父母仍然处在这种冰与火一般的循环之中。尤其爸爸后来离开国企去了私企，需要的应酬更多，喝酒频率也更高，而成年了的阿莫也背负了更艰巨的家庭责任。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我的心情经常会被他俩的电话所左右。拿我爸来说，他不喝酒是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他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喝了酒在饭局上想要向别人炫耀一下他的老姑娘。我有的时候就是能从他的一个围就判断出来他喝到几分了。我很想跟他好好聊天，但我又知道我不能跟一个喝酒的他好好聊天，所以我每次接到他的电话我自己也都是不耐烦的。我经常是接到他的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喝酒，你又在喝酒，然后后面的聊天就不可能正常的友好的进行了。然后我妈在我大学到结婚中间的这段时间跟我通话的频率还蛮高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在讲她和我爸。我到后来甚至在想，我是变成了我妈的闺蜜吗？就是讲她和我爸的事情也几乎没有好的事情，她好像不太会在跟我爸没有问题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永远都是你爸又喝酒了，你爸又怎么出丑了，然后你爸又怎么对待我了，我就变成了一个他俩生活里的一个调停者。我其实尤其离开东北以后，我甚至抗拒回东北，大概应该已经有10年没有回了。我2018年是以旅游为契机去自驾了一圈，但是都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但是在没有告知我爸妈的情况下，我偷偷摸摸的回了一次我长大的那个矿山。那边有一个小的火车站，是当时的苏联式的那种小火车站，非常好看，我对那里印象特别深。但其实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对那里印象特别深了，我还特意带我老公去那里绕了一圈，走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为什么对这里印象深刻。我说我在这里吃过汽水糖，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几分钱一个那种汽水糖，我说我还在这里喝过汽水，应该也是5分钱一瓶的那种汽水。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汽水和汽水糖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我爸喝完酒，我妈沿着铁轨带着我走了一路。我现在在想我妈那个时候是不是想在这条铁轨上结束，但后来她离开了铁轨，带我在这个火车站过了一夜，那个汽水和汽水糖就是那一夜我所有的回忆。我爸退休以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美剧也看多了，就大概就意识到我爸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就东北话叫酒疯子，我意识到我爸可能已经不是个酒疯子的问题了，不是耍酒疯，他已经是一个酒精成瘾的一个状态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就想喝酒，或者说他没酒的时候他要到处找酒，以及他一旦喝上他就很难控制自己停下来，以及当时他体检肝硬化已经有这个征兆了，我就已经发现他可能跟酒精成瘾这样的一个病症相关了，所以我当时买了大量的书去看这个病，我自己看，看完之后我就给我妈看，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改变他，但其实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个驱力的话，我和我妈看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还带他看过肝病专科的医生，因为他已经有酒精肝的这个先兆了，那个时候是中晚期吧，就是还有一点点可逆的可能，然后医生也跟他聊聊酒精会对他的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他出来之后可能信誓旦旦的会说，哎呀谢谢女儿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医生跟我聊天，但是回到家可能不超过24小时他就又继续开酒了。我曾经试图跟他介绍过 AA，但是他就跟我们的父母也会抗拒心理医生一样，他一听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这个是扯淡，他会觉得我才不要去这种地方，我怎么能跟那些人在一起，他会认为那些人是真正的酒鬼而他不是，他只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我就是喝一点就会心情好，所以你不要把我跟那些人相提并论。再后来他发展的越来越快，他已经有精神症状了，其实酒精成瘾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症状，到最后其实跟精神分裂有点像，比如说喜怒无常，比如说被害妄想，比如说他很难有逻辑的去思考问题，他说话就已经变得颠三倒四，说 A 的时候你跟他想要就 A 深入的聊下去他聊不了的，他马上就会跳到 B， 然后过一会儿又再跳到 C， 再过一会儿他想起来，哎，我们刚刚聊的 A 聊到哪儿了，就是这些已经在他生活里面变成了他认为这样没问题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老是要挑我的毛病。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过要把她送到禁卫中心的戒瘾门诊。在一次跟我妈的剧烈争吵之后，我妈同意了，跟我说好，你去安排，你去联系。后来医生说戒瘾门诊是药物成瘾、毒品成瘾和酒精成瘾的人是在一起的，因为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当我跟我妈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妈不行了，我妈说你怎么能把你爸和吸毒的人关在一起。他其实也内心上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医疗干预的病吧，于是这个事情又不了了之了，所以又陷入了一个循环，就是我爸不停地喝酒，只要不闯大祸就是他们俩自己解决，我爸一闯大祸我妈就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会从上海开车去苏州，他俩退休了之后我把他们俩安顿在苏州了。我现在都记得，就是我那个时候在上海上班又上学，最害怕的就是接到我妈的电话，有时候看到他们两个的来电的时候可能要自己深呼吸几下才敢接。我成功的把我爸送到戒瘾门诊已经是2020年的事情了，2020年疫情期间，他那个时候的精神症状已经很严重了，就是会有攻击性，他可能就会骂路人、骂保安、骂邻居，他已经完全跟我前面说到那个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大相径庭了。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精神病人，并且是不讲卫生的、污言秽语的精神病人。我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还是有一个想维持一个父母的体面的形象在我自己或者是在我身边的人的心目中的，但是失败了。所以在2020年有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喝完了酒想要进他的房间强暴他，我就打了110。其实我知道我爸可能并不会真的怎么样，但是因为我妈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就只想说这次你听不听我的我都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承担一直在调解你们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后来110来了之后也说明了一下状况，就把他成功的送到了精神病院。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肝硬化已经比较严重了，其实精神病院是不收的，就是精神病院是不会收肢体上面有危险的人。当时我爸的那个肝功能已经很差了，精神病院就会非常的害怕病人在他们的医院里发生意外死亡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时我也从一些医生朋友那里学到一些撒泼打滚的技能吧，我就对他们说，就他现在精神症状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他已经是这个样子的了，那如果我爸爸在这里你们担心他这样，但是他如果出去伤害到别人，伤害到我妈，伤害到邻居怎么办。然后当时也是把难题抛回给他们，再加上警察的确2020年期间有一些疫情嘛，警察也是害怕这种封闭状态下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所以可能施加了一点压力。我爸就在那里住了大概3到5个月吧，然后但是在精神病院这半年，我爸因为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酒精，出院的时候肝指标甚至好转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给他一点机会，因为我之前联系了上海这边的肝病的一个专家，看过我爸的状况，说看他肝的这个状况没有可能再逆转的话，就只能进行肝移植了，能够保证他再有比较好的一些生存的寿命和状态吧。因为我爸在肝移植等待列表上面他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年纪比较轻，再一个他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肝癌、乙肝这些，他单纯的就是一个酒精肝硬化，所以如果给他换的话，就是成功率也是会比较高的，就是在他们医疗指标评估上。但是在这些评估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遵医性，我爸完全没有。当时医生就对他说好了，你已经在名单上了，只要你再坚持半年不喝酒，那后面再有肝源可能就是优先你的。出院没有到48小时吧，他就又合上了，也就自然呢他就把这个机会放弃了。 当时的那个医生是这么跟我说的，你爸来检查的时候我都闻到酒味了，所以这样的遵医性我们也不建议冒这个风险。换句话说，他们也比较珍惜这样来之不易的肝源的机会，他们肯定会把这个机会给更愿意生存下去的人的。当时我记得他在等待肝移植还没出院的时候，我带了一份离婚协议过去，是我替他和我妈拟好的，我只希望他俩结束，因为他俩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说话了，没有任何平和的处在一起的状态，在一个房子里面也是分开睡，甚至吃饭都是分开吃。那在我看来，你们俩这样强绑定在一起痛苦的人是三个人，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都给彼此一个机会吧。我当时就把这个协议拿给他俩了，结果他们两个又前所未有的站在了同一阵线，不同意。在我看来，他俩的关系已经千疮百孔，他俩甚至中间异地过好几年，甚至在异地的期间我也知道我爸的一些风流韵事，但这样说又很矛盾，他们两个就仍然是时不时的还要互相探望，比如说要么是我爸回到我妈所在的地方，要么我妈去我爸所在的地方。在我爸妈原来所在的一些老的同事啊朋友的眼里，觉得他们俩的感情很好，甚至好多人羡慕我妈有我爸这样的一个老公。我觉得他俩可能也会想要延续一些过去别人对他俩的那个美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俩又是因为惯性，就人在有毒的关系里形成的这个惯性的强大，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肝移植是父亲挽救生命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阿莫试图挽救家庭的最后一次尝试。在此之后，阿莫也无力干涉父亲的人生了。失去了肝移植的名额，父亲反复不停地进医院，因为肝硬化到后期会引起肝性脑病，人的意识和记忆都会减退，更危险的是导致内脏出血。父亲就是在一次内脏大出血中去世的。
他走的时候没有在旁边，因为孩子还小还有人照顾，后面的事情都是我老公帮忙处理的。我给他想象了无数种结局，其实他是按照最好的那种结局离开的。我甚至会想他是不是会伤人，然后进监狱，然后在监狱里离开。这些所有的剧情都在我脑海里过过了，所以他只是选择了一种应该发生的发生了。我没有害怕，我也没有震惊和意外，我可能也没有特别在那一刹那很伤心。我的伤心可能是像是一个坏了的水龙头，不停地再往下渗一些什么东西。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已经深深烙印在家庭成员身上的相处模式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剥离开。也是在这个时候，阿莫好像更加理解了母亲，他的期盼、幻想、幻灭与不甘。
我妈是一个文艺青年，跟我爸一样，她其实是一个还挺有能力的人吧，但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爸，或者说她没有在我爸身上倾注太多想象的话，她可能会过得更开心。这个想象可能存在于她以前跟她写信的那个人，她想象中类似于比较琼瑶的这样的一个男主的一个形象。在这个想象里，这个人不会喝酒，不会暴力的对她，不会跟脏兮兮的矿工在一起。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再跟他走这个恶性循环了。他于是开始自己创造这个循环。在我的生活里，我觉得他很想有一个我爸那样的一个形象，跟他继续吵架，再继续和好，通过这种极端的痛苦和极端的甜蜜来感受到存在。最近的一次是我小孩满月的时候，满月体检他没有达标，因为我是母乳喂养嘛，产生了一些喂养困难，因为我没有添加奶粉，是纯母乳喂养。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妈觉得我解决的不够好，不够努力，一听到小孩哭她就不行，她就受不了，然后她也不做任何的功课，也不知道我在面临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在面对什么，她只是 出于关心然后盲目指责。有一天他又开始指责我胃的不好，然后还想试图以你小时候怎么样开头的时候，我阻止了他。因为他不说我小时候也还好，他一说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trigger， 我就炸了。但是我又没有发怒，我说妈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其实我后面还有半句说我再解决了，然后那天他突然炸掉了，就是开始用你能想象到最脏的脏话骂我。就那一刹那我也有点懵，我有一对知识分子的父母，他在用最脏的脏话骂我。我现在说的时候我都陷入一个解离的状态，我记得当时我好像自己就飘到了天花板，在看这个房间，这是真的吗？真的发生的事情吗？我记得我当时情绪没有很激动，我只是不停地在重复请你离开我家，请你立刻离开我家。然后当时我的两个小孩都在我的面前，我的老大两岁多了已经会说话了，他第一次看到我家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跟我老公几乎是不吵架的。然后我小孩抱着我妈的大腿就喊姥姥不哭，姥姥不生气。我当时就在想你配吗？ 你怎么配得到我的小孩这样无条件的爱？我就只想让他赶紧离开。然后他走了之后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就在门口摔门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我也回了他一句我也不想要你这样的妈妈。我当时知道以他的性格肯定会大概过不长的时间就要给我道歉了，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过。而我那天的心情就是我不想要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于是我火速把他拉黑了。然后果不其然过一会儿他给我老公打了电话说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不想听到孩子哭只是心疼小孩，让我老公转达他对我的歉意。我说我不想听，我说如果我这次真的接受他的歉意了的话，才是真正的在复刻他和我爸之间那个循环。
沿着母亲复刻循环的这种惯性，阿莫也好像第一次认清了自己作为女儿承担的那些原本不属于她的责任，意识到了完美家庭一片片破裂的过程中烙印在自己身上的伤痕。
那阵我真的很累，就是跟一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说了这个事情，他反问我说你爸是你妈的伴侣，你爸的问题应该是你妈的问题，你为什么老要解决他们俩的问题？然后我就在反思，是啊，为什么呢？就我结婚毕业买房子工作这些事情，我好像从来没有从他们俩身上得到支持和经验，都是我自己在摸索的，反而我在不停地去给他们提供基本生活的保证也好，或者是想要去解决他们俩生活和情感的问题也好，我在想我是不是管得太多了。后来这个朋友他后来有一天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妈妈是在通过你爸爸来控制你的？我才慢慢的去想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的确我爸是里面的一个话题，甚至是一个工具。因为可能如果我妈不给我打电话说你爸又出事了的话，我可能都没有办法说主动回来看他一下，仿佛我爸是我们俩话题里面必须存在的那个东西。那如果是正当的母女关系，我不知道正常的母女关系什么样，是不是可以有除了爸爸喝酒之外的所有的一切有趣的话题，比如说聊聊电视剧，比如说聊聊生活里有趣的事情。但我已经想不到跟我妈有这样的对话了，就是想要寻求一些母爱这件事情在我这里我已经放弃了吧，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放弃的。我只是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接受来自他的任何的直接的关心和亲昵了，因为我在青春期之前试图向他求助的行为都被无视了，而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足够强大，足够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你再给我这些东西我好像不需要了。在我爸去世前一周我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面我爸好像是一个小孩，就是小孩的身体，圆滚滚的四肢，圆滚滚的屁股，但是长了一个他实际年龄的脑袋。然后在那个梦里面他说他在等人，等人来看他。我醒来的时候 我还跟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朋友聊了一下这个画面，然后那个朋友说，的确啊，你爸爸现在的精神状态就是一个怪异的小孩，你只不过带入到你的梦里了。如果说一个完美的丈夫的形象在我妈心中破碎的话，那其实我也在一个这样的幻想中破碎。因为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我学习这么好，就从小大家都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滤镜的。但其实到后面，尤其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滤镜已经碎得特别彻底。到现在再回看那一段阶段，我觉得有知识或者有文化或者是也并不是幸福的保证，就去掉那些滤镜之后，其实你看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一鸣制作，声音设计一鸣。